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徒步大神 Ada。我们所熟知的路线，比如说喜马拉雅山脉、藏南、西夏巴马、阿尔卑斯山脉、乞力马扎罗、高加索山脉等等，都已经在 Ada 已经完成的清单里面，所以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多年的徒步经验。今天也非常有幸能够请到 Ada 来我们的节目做客，欢迎 Ada。
谢谢你，也谢谢西雅图中文台邀请我做这个聊天的节目。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路上的这些经历，能够鼓励到大家多出门接触大自然，然后锻炼身体。
谢谢 Ada。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呢？比如说目前自己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大概有多少年的登山经验等等。
对，就是你用登山这个词，那我们聊天之前，在我介绍之前，
好好好，
我们先来澄清两个词，一个是登山，另外一个词是征服。因为我在路上，在很多山里面，大概有20-30年了，可能还更长一点时间。登山呢，其实是英文单词叫做 mountaineering， 那个另外一个相对的词就是 hiking。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不是登山，因为登山还是需要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聊天，刚才你讲的虽然那些都是赫赫有名的登山，但是实际上还是 hiking， 是徒步，还不是登山。所以先说登山。登山呢，其实怎么说呢，你需要用到技术的那些装备，冰爪啊、冰镐啊、头盔啊、 harness 啊、 rope 啊这些。虽然比如说华州的雷尼尔山，它才4392米，但是你需要用的这些工具才能登顶，那么你这个才叫做登山，才叫做 mountaineering。 但是比如刚才你讲的那个什么乞力马扎罗啊，它可能5800多米，然后南美的那个最高峰阿空加瓜6900多米，但是这个山都是可以 walk up， 就是你可以、你可以 walk up to the summit。 那这个虽然高了很多，但是它仍然还是徒步，在我看来。所以徒步和登山还是有不同的。所以一般的来说，我们讲的是徒步，虽然你的目的可能也是去登顶，但是你由于你这个登顶没有用到技术的那些装备。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谈论的话题是徒步，而不是登山。
对，登山它可能就包含了徒步啊，还包含了攀登啊、 climbing 啊，但最主要的是要用技术工具。那么另外一个要澄清一下的一个词就是征服。因为我经常在新闻报道啊，在这个哪里哪里都看到又是谁谁谁征服了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词其实真的是，因为怎么来说呢，对我来说就是人类到14座的8000米的第一次登顶啊，或者是也许我们将来第一次到火星啊、木星啊或者其他的星际空间，都不能用征服这个词。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人类来说是去体验 experience， 或者是去探索 exploring， 可能是更合适一点。
对，
但它是中性的，每个星球和星际空间也是中性的，它不会在乎我们人类怎么怎么样，所以谈不上你把它给征服了。因为征服这个词就带有一点你要去 fight 那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用体验和探索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徒步的这个体验和探索。
对，那回到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知道你是大部分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徒步的，然后本职的工作可能周一到周五也是要正常的上班，可能只有周末的时间去进到山里面去徒步。你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 schedule 呢？就是你的一个徒步的习惯。
就是那大体上是这样子的。刚才你说想问一下我个人的那个
对对，
经历背景，
对。
我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大学里面任教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有很多假期，但那肯定是大把的时间，对不对？那后来就是换到了那个工业界，那就怎么说呢？你在一个公司待长的时间，就会有很多的 PTO。比如像我现在，因为我是德国医疗器械公司，我现在差不多有一个月的那种 PTO，加上病假啊什么的，所以就也差不多了。然后周末的话，如果你多待个一两天的话，你就可以3、4天，你就可以去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好一点的山了。当然了。我也有，辞了职，跑到西藏去2个月，从
哦，
国内都
也
辞
有
掉
过这
了。
种经历，过渡期是吧？
其实很多人都有的，我路上遇到的人，很多人就是 gap 一下，几个月啊，或者长达1年啊都有。那当然，我现在身边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多的人是那种已经财务自由的。那他们就是在看到了自己，就是因为就是一种兴趣爱好嘛，尝试了什么高尔夫啊、网球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就觉得徒步是真正喜欢的。还有就是比较更加体能体力经济好一点的，他们去7+2了。7+2你知道吧？
不知道哎，给
七
自己
加二
试一下吧。
就是那个七大洲的那个每个大洲的最高峰。然后加二就是南北极。那我身边有一些经济啊、体力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那个 passion，要有热情，然后去完成7+2的。而且他们珠峰是南北两侧，尼泊尔的那一边和我们中国西藏境内的这一边，西藏境内这一边是北侧，难度远远大于
南侧
尼泊尔
山
那
区，
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群。
那说到刚刚这个7+2，能不能和我们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七大高峰在七大洲里面分别是哪些呀？
大家很容易就 Google 到了，反正我们亚洲肯定是珠峰。那个欧洲的话，是我上周刚回来的那个，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在俄罗斯境内格鲁吉亚交界的地方，鄂尔布鲁斯山。然后，那个刚才我提到了那个，非洲是乞力马扎罗，南美洲是阿空加瓜，阿空加瓜6900多米了。然后，我们北美洲是那个 Denali，以前叫做麦金利山。然后那个
等
南
到
极
你是在
洲，
阿拉斯加里面，对吗？
对，在那个对，在阿拉斯加
明白。
Denali 那个山就是没有 trail access，要飞进去。
这样子。
对。然后南极洲应该是 Vincent，然后那个比较难一点的，其实还不是珠峰，当然很难了，因为珠峰有高度在那里了。
对，世界著
然
名
后
的。
就是对大洋洲那边，它说是大洋洲，但是实际上它是在交界的地方，会有难度。二的话就是南北极，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南北极都多次去了。这个7+2就是很多次，
要走上徒步这条道路，要探索的这个天花板实在是很高了。
对，就是你有喜欢的话，然后也那个7+2的话，它就有登山包含在，它不仅仅是徒步了，它有就到后面就是登山了，就是攀登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徒步？
我首先是喜欢旅行。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的时候旅行，见同学的学生证可以买半票火车票。我那时候就把班上的同学都打听一下住哪里，然后就买半票，然后或者有时候逃票去了那些3、3、5月啊，就是国内的3、3、5月，就是那个时候从3、3、5月开始的。然后，哎。不过主要我还是很受金庸的影响，我还记得自己
怎么
拎着
说？
塑料袋，里面装了那个《神雕侠侣》，然后到风铃渡去。风铃渡，你知道吗？风铃渡是郭襄《风铃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
不
身》，可
懂
能很多人知道"一见杨过误终身"这个段子。 对，我就是这样子慢慢喜欢上的。当然了，真正喜欢上徒步，就是我有一次暑假去了西藏以后，在西藏晃了40多天，然后把地理书上的那些名词，什么昆仑山脉、喀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然后都见识了一遍。哎，
那就是在
就
你
对，
辞职之后的
比
那
较
段
早。
路由器里面。
对，我那个还不是我辞职，那是我在大学里任教的时候，那个暑假，下来吃，从此醉，然后就走上了，就一直都很喜欢。就虽然后来我也打网球也是我的爱好，但是真的徒步是最最情有独钟的。
那在你登过的这么多非常有挑战的线路里面，你觉得哪一条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风景都各有各的美啦。要是说有挑战的话，其实也都有很不一样的挑战。但是早期我在那个就是刚才说冈底斯山，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叫做冈仁波齐，听说过吗？
对，很有名。
对对对，非常有名。所以比较早的时候我去转，他那里转一圈54公里外圈，然后我是那个逆时针转，因为。你只是那说就是转一圈可以洗掉你一世的什么什么那个，就
是
是
什
这
么
种，
说法？
这个就是西藏的那种说法，就是你转一圈可以洗掉一世的那种罪恶啊，或
对
者怎
的，
么的。
哦。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信息不足，就是我也不清楚54公里有多长，我当然是知道了，但是他那个转山外圈的话，基本上在4600米以上。好像那个垭口是5500米到5600米左右吧，然后我的计划就是知道那个中途有一个寺庙可以过夜歇脚，然后呢就打算2天完成。那2天那个27公里，我觉得因为我还那个时候还1天70公里过，我最长当天1天70公里完成过的，
天
所以觉得
哪，太夸张了这个，
有点夸张，但是年轻的时候。所以当那个时候信息不太足，反正就是觉得其实3天啊也可以，但是我觉得2天完成。那个时候呢，由于压根就没有装备，所以我当时就穿的那个什么，我记得我穿的阿迪达斯的运动鞋，带了个军用水壶，真的是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由于我已经在西藏晃荡了很多天，然后呢脚底下几乎每天都是会起点泡，然后每天晚上把那个泡挑掉，第二天照样走。这里我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 tip，这最近的10几年我已经再也不会起泡了。当然，可能鞋子、袜子质量也好了，但是最最重要，起泡是由于潮湿造成的，脚出汗、潮湿造成的。凡士林有一款那个什么黄色的那个油，就是你早上出房之前啊，或者什么先在脚上涂一下。然后我一般现在更好的做法是。到一般4、5个小时中途的话，我就休息的时候，我会把鞋子脱了，把那个鞋垫拿出来放在那个大石头上，热热的大石头上，然
然后给
后
它晾干。
对，然后换个干净的袜子。我跟身边很多的人推荐，如果一天超过6个小时、7、8个小时以上，一定要换袜子。换袜子是保持那个脚干燥，然后就我这个小 tip 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脚起泡啊或者什么的
哇，
事情。
这个很实用了。
对，这个是非常的实用。Whitney 那个 day hike，我15个小时完成的，早上凌晨2点钟，走了一天下来，脚压根都没事，好好的。
好的，学会了。
对，所以冈仁波齐那一天转的第一天天气还是好好的，第二天我9个小时被那个暴风雪打着，那个雪和雨 blizzard 那个 snow，
你当时是
rain。
backpacking 吗？
没有 backpacking，带着的东西相当于了一半一半，因为它那个有寺庙，意味着不用搭帐篷了，就是带个简单的睡袋啊，就是带一些自己吃的东西啊，也不是算不上 backpacking，算吧。然后呢，我记得真的是9个小时，非常非常的很冷很冷，也疼，我都说了，就是阿迪达斯运动鞋早都穿的湿湿的了，然
你衣服
后
带
就
够了吧？这个
对。
感觉很有失温的风险啊。
应该来说，因为你一直移动，所以我觉得温度也还好。最关键的是那种看
小
不
心
清
翼翼。
楚路线了，你看不清楚路了，然后你就一直走。然后因为冈仁波齐是神山，所以我当时 不慌张，我就觉得有神山在保佑，是绝对不会挂掉的。对，因为我是很虔诚的去，虽然不是说那种，因为大部分人到冈仁波齐都是磕那种等身长头的。
嗯，
我在第一天还碰到了一个美国姑娘，瘦骨嶙峋、嗯，在那里已经磕了3个月了。
嗯，
就是其实弹尽粮绝，我把我自己能够带的几块糖，上海的那个大白兔糖，记得非常的清楚，大白兔糖基本上都全部给了她了。
嗯。
然后我那9个小时真的是眼睛盯着神山，就反正最后也走回来了，回了塔青，就开始不是很舒服，就是有点咳嗽。这个是我唯一一次在山上徒步过程当中没有保护好自己，导致我回来以后看了好几个医院，打了各种吊针，用了各种什么老方子，那个咳嗽就是没好。后来在很多年，就是夏天那个空调吹吹呀、马上就咳嗽，然后到了只要碰到雪山马上喉咙就会咳嗽。但是最近这几年可能装备真的好是有用的，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怎么说呢，现在的话只要到了雪山上，我立马就是因为冲锋衣啊，还有那种头那个魔术镜啊，可以把自己的那个还有那种现在的那个Smart Tool 和 Ice Breaker 都有非常好的那种保暖的内衣，所以那个现在我就没有再咳过了。
哦，
对，
这也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对，所以这个冈仁波齐就是不仅是登山，因为我在那里被这个暴风雪打着的，这个可能是比较有就是自己的经历当中，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吧，不然的话山本身是非常漂亮，我第一天已经看到了它的真面目，非常非常漂亮。
那你当时在那个高度，就在那个海拔没有高反的这个反应吗？
非常好的是我没有高反，但是我会醉氧。
醉氧是一个什么症状？
醉氧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往上升高度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那个高原反应。头疼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从特别高的高度往下降的时候，就是氧气太充分了，我会有点头晕晕的。
你是反着来是吧？
就是这个叫做醉氧，就是氧气突然，因为你在空气稀薄下来的时候，突然氧气多了，我会有点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幸运了。
对对对对对对，跟高原反应相比，肯定这个是一种幸运了。
确实是。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既然已经提到了装备，我们就聊一聊装备吧。
好的，要不然我们先就是稍微聊一聊，因为首先来说，像我们在国内90年代，2000年的时候，2000年可能已经有很多装备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那时候他都要去买意大利的牌子，要去买德国的牌子什么之类的。对，这更早期的话是没有的。我在第一次西藏经历碰到一个那个姑娘，她爸爸妈妈在那个昆仑山牺牲了，然后她就其实去拜祭她爸爸妈妈了。她是北京一个军校的老师，她就穿了军靴，带了那个黄书包。带了那个什么那种，反正就是一套军队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他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很高级的那个 hiking 装备了，解放鞋都穿上都很好，他那个军用水壶都很好。他后来回去以后还给我寄了一双军用鞋和一个水壶，那个水壶我现在还保持着呢，保留着呢。然后渐渐的话，怎么说呢，装备就多起来了。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确实是喜欢徒步的话，不管是初入门还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过分的追求装备。其实我不是装备党，但是我自己呢，到现在为止，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用的话，就是用的时间长，它就价值就 worth it。
对。
我是这种概念，哎呀，
就看你的使用频率怎么样。如果你是要经常用的话，那你 用一个动态用的，那花这个钱是值得的。其实评判到每一次使用上面的，它的价格反而是更低的。
对，所以比如，但是也要看，比如说那个登山杖，它只有的比较好的两个牌子就是Black Diamond 和那个什么，李凯什么之类的。我用 Black Diamond， 虽然登山杖算易耗品了，现在我发现，我在那个 Grand Canyon， 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就把那个一根登山杖插的那个石头里面拔不出来，结果拔出来它就弯了，然后就省快了一根。
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继续买这个牌子，因为它真的还挺好用的。
登山杖它关键作用会在哪里？就是好的跟坏的，它会起到什么作用？
登山杖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的人是会讲究重量的，其实我觉得重量没有特别大的那个差别，对我来说没差别，但是我很讲究那个手感，在 trail 上的那种手感，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用过其他牌子的那个登山杖，我一开始就选了比较好的这个那个黑钻的这个。登山杖对我来说有几个用处，一是上山的时候我可以稍微借一点点，其实我上坡哪怕是非常陡坡的时候，我这是我最擅长的了。因为前9月初的时候我跑过一次山。
哦，你还跑山呢？
我平常是不跑山的，我连跑步都跑不了。但是由于我那个 speed hike 的速度非常的好，就是某一次前段时间就是路过，然后就去尝试了一下，结果果然还行。他也不让你用登山杖，但是呢，登山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是上坡的时候，还有一个是下坡的时候对腿的那个保护。
对，
还有一个登山杖是我在冬天有时候雪山攀登的时候。不用冰斧，比如一个手拿冰斧，一个手拿登山杖，我需要那个登山杖非常的好，能借力，能够给我那个就是依靠的感觉。
对，
有的登山杖拿在手上就没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在雪山上，你把那个登山杖收缩以后，它是可以给你。你如果不用两个冰斧的话，你一个登山杖一个冰斧的话，可以做攀登的时候用，所以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就至关重要了。因为登山杖在我看来是易耗品，所以也不见得就是要买特别怎么样的。徒步来说，首先重要的是鞋子。鞋子的话，基本的常识是会需要大个半码或者是一码。周围的人各种牌子喜欢的都有。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可能脚的脚型不一样，然后适合的那个也不太一样，但是鞋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码数，千万别穿正好的鞋子，正好的鞋子肯定是下坡。有些同学就是每次 hiking 以后，一个稍微长途一点，那个脚趾头就淤血，那肯定是鞋子码数太紧了。
我就是这样的。
啊，你就是这样的。
也不是会淤血吧，就是会前面的脚趾顶的会很疼，如果是走了一整天，比如说八九这样的话。
那我还有一个 tip， 如果你是出现脚趾头很疼并没有到淤血的状况，那可能是你鞋带系得太紧了。
系得太紧了，不是
太松了。对，要把鞋带系松一点。其实我喜欢高帮鞋，但是我把高帮鞋的那个鞋带上面的那两个都留着，但是那个 lower 的那个高帮鞋有个不好，就是上面的那个空着，它会绊自己的鞋带，绊自己脚，有时候会把自己要绊倒的样子。所以就是一般的来说，就是你如果下坡的时候会挤得脚趾疼，虽然大了半码甚至一码你还会疼，那可能就是鞋带紧了，松一松，把那个鞋带的那个地方，你尝试一下，因为我也是几年前才发现的。调整了，我现在脚就是非常舒服，就是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我可能也没有，因为我用的是低帮的鞋，我还从来没有穿高帮鞋去徒步过。
我一直喜欢高帮鞋，因为高帮鞋对脚，我是平脚底，所以我那个用高帮鞋，它会对给我的那个脚踝那个借一点力。所以徒步的话，我觉得鞋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袜子也很重要，就是。袜子一般的来说，羊毛袜会比较好，薄的稍微厚一点的， 然后就是更好一点，就是比如说那个 Whitney 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里面穿 liner 的，我不太习惯用 liner， 袜子里面的那个 liner， 我看到有别人用的，但他们推荐说 liner 也很好，我就没用过了。然后徒步的话，我觉得一个好的背包背式系统非常重要。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背负系统真的很重要，尤其是 backpacking 的时候，如果你徒步在露营什么的，那好鞋子和好的那个背负系统的包也真的是非常重要。包的话，买一个是一个。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买了一个德国的牌子的包，用了20多年，到现在都还可以再用的。后来就用了 Osprey， 所以 Osprey 我现在有2-3个，就是尺寸不一样。这样的包的话，你买一个是一个，你可以用很多年。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值得的，虽然可能稍微贵了一点，但是很值得。
确实确实。
对，然后其他的衣物啊什么的就无所谓了，反正就是。功能性第一重要，就是得有功能性。如果你要是准备去恶劣天气、恶劣环境的话，肯定需要一个好的冲锋衣啊、冲锋裤啊这样子的，保暖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怎么说呢？反正还是要看个人。我个人是觉得买一件是一件。我早期的话。早期我用了 Mountain Hardwell 的，他们家的性价比也挺好的。现在我基本上是用的鸟家的。
始祖鸟是吧？
其实很贵，对。但是今年我3月的时候2次都7到8个小时在大雨中，那个鸟家的这个那个我用了 Beta AR 的冲锋衣，真的是7-8个小时回来浑里面还是干干的。我的里面的那个保暖的衣都是干的，
特别好。
裤子也是干的，鞋子也很好。这7-8个小时当中，今年的经验就是7-8个小时淋大雨，那个因为也有高度，然后就是手很冷，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双特别好的那个就是防水的手套。虽然因为我也不想在这种时候去戴那种就是滑雪的那种防水手套，但是我也有，这个也。 就是意思就是，比如戴特哎呀，他真的是在极端的恶劣的天气，七八个小时的大雨的话，那是经得起考验了。那这个这个挺重要的。当然了，有同学说就来个雨衣，我试过雨衣的，我说不行，雨衣一个是有风的话，它就会增加阻力。然后、
哦、这样子。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我觉得不是很便宜又很结实。
对，有时候就是我试过雨衣会增加阻力，有风会增加阻力，但是而且穿的不是很舒服，就不透气。
嗯，
然后就你因为你一直在移动中，然后你出汗，然后你那个身上里面就湿了。我觉得那个鸟家的这个冲锋衣还挺 breathable 的，还挺好用的。
嗯。
然后是所以，
你继续说。
装备的话，如果 camping 的话，那 camping 的装备就更多了。如果登山的话，那也有更多的那些装备。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和一个好一点的背包，大家就可以自由行走了。其他的就是看自己的条件。
那你觉得在这么多年，其实大概有十几二十年了，对吧？二十年、
三十年。
对，这么多年的这个徒步的过程中，你见证到的，比如说国内和国外的这么一些徒步的装备还是技术，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自己有什么样的体验吗？对这一方面？
怎么说呢？大牛的话，经验丰富的话，人家没有特别好的装备，也能够非常的 happy。也走得很好，但是大部分人就是因为我这十年基本上没回国内徒步了，这十年都在南北美洲欧洲走。但是在路上也会碰到国内来的一起徒步的人。怎么说呢？欧洲人好像不是很在乎那个徒步的装备，对，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徒步，但是他们都体力好牛，因为我在阿尔卑斯就看到妈妈那个还在，他们还带着，就是不仅出来徒步还攀登，那小朋友都一岁两岁三岁都挂在绳子上挂在那里啊，那你想他们长大了体力肯定非凡，什么都不用光着脚也跑。你说是不是？
体力太好，可能这也是不在乎装备的原因。
对，他们真的是体力很好。我这次在那个格鲁吉亚徒步队伍当中，就有UK 的好几个人，他们不是很在乎装备，但是鞋子确实是鞋子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两双比较好的鞋子。要是说不在乎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因为大家也都背的差不多，都一样的包。丹麦的路上碰到以色列的、德国的、Belgium 是什么？
是比利时。
比利时。对对对。所以装备的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我们开始出去走，珠峰大本营，可能南美两侧，西藏和尼泊尔两边都是很多很多喜欢徒步的人的那个首选。当时国内比较流行的路线，茶马古道、三江源、梅里，还有最后的香格里拉那个稻城亚丁。当时进藏有四条线，就是西藏没有通铁路之前有四条线进西藏：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和新藏线。然后川藏线呢最难，川藏线又分川藏北线和川藏南线，川藏北线又更难，那个道路真的是没法走，这个道路很难，然后又很惊险。那个时候啊，南方有深圳的磨坊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北方好像是绿野，我们那个时候混深圳的磨坊网，因为我是南方人。
好像听说过，但我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现在可能不怎么用了。当时的话就很那个，刚刚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国内刚刚那个徒步啊，这个登山啊开始那个蓬勃发展，所以磨坊网可以那个。现在有那个国内有那个百公里，就是从深圳磨坊百公里开始的。现在国内好多城市都有那种百公里徒步。
百公里徒步是指什么？
对，100公里呀、啊。 很多城市，我知道苏州也有。对对对，就现在很多城市都有那个百公里徒步，这个好像来自于深圳的墨方，墨方好像是第一个搞这个百公里徒步的，一百公里，那你肯定要一整天，可能还有一整天，又包括晚上要持续的走啊。
对，
对，这个好像是从墨方来的。
装备上面来讲，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国内。一些国产的牌子，可能我目前也看到好多这种国产的牌子，可能以前是给国外品牌做代工厂的，但现在也逐渐开始有自己的一些设计，然后我还觉得还挺吸引我的。
对，挺好的。
挑一些这个登山包还有睡袋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新的品牌，我还觉得挺高兴能见到这么一些新的一些品牌，还有带着一些新的技术和装备还有设计。然后出现在这种市场上面，觉得还挺让人感慨的。
对，年轻人的话，如果设计的好看一点，如果面料再好，功能性不要差不多，那就差不多就可以，那肯定是还挺有市场的。
是，
应该有更多的，因为国内应该有可以做得出更好的产品出来竞争，这个还挺有用的，因为特别是那什么刚毕业啊，或者也很喜欢，但是也不想花费更多。但我也说了很多大牛他根本就没有用什么特别的那个，只要因为登山他需要技术型的那些工具，那可能很重要。徒步的话真的是简易的徒步，完全不需要什么大的装备。
对，
就是但是你如果像我们经常，我每个周末都在山里面，然后动不动还要去一个长路线啊，这个那个，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挺重要的了。
嗯，我自己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发现确实是很多装备变得更好看了。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看那些户外的产品，我觉得太丑了，根本不想穿。
对，这也是一个我想说的。其实我买的这些衣物的话上班可以用，我现在从 COVID 以后上班根本就不穿什么，没有什么 business casual 这个说法。现在就是hiking 的衣服裤子都只要不是鞋子，衣服裤子都可以穿到上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反而是更物有所值了，对不对？
对对对，
穿的又舒服，
是的，
穿的又舒服，又很容易清洗清理。
嗯，
然后对呀、啊，就特别好，物有所值，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花更多的那个预算去买一些好的东西，对吧？
然后我知道 Ada 你。出去徒步一般是自己一个人去徒步对吧？
嗯，对的，我很多年很多年都是一个人出去的。但是呢，出去的话，比如你到西藏，你到了拉萨以后，你可以在小黑板上，你在青旅的小黑板上，他就会有人留个信息呀、啊、什么的。
嗯，
就是虽然我出门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但是在 trail 上的话，都会碰到一些人。
是，
对，这个也是，不过我更喜欢一个人出门，大部分时候我出门是去享受大自然的，所以有碰到有趣的人的话，当然也会沟通沟通，交流交流，留个联络方式，很多年以后可能还有联系，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自己自由自在的享受大自然的，不喜欢
这样会更自由。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一个人的话行动便捷，你想比如说你到了拉萨你想待个三天，你又到了哪里你想待个五天，然后你去了你到了那个什么马帕雍措，你觉得湖那么漂亮，你可以多待个几天，就是可以随时变换。那个阿尔卑斯的话那个天壁是比较大牌的一条路线，就是这个徒步的话它很成熟，但是如果你事先我就是的，因为你事先定好了很多地方，哎，你就继续往前赶，但是我实际上我就到了喜欢的地方就停留一下，然后你就有些错过了就错过了呗，反正你定的就是稍微浪费了一下，但是你又可以在一个喜欢的地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就比较方便，你想停就停，你想多留意到了风景好的地方，你可能想多看看。我在 trail 上的话，经常还喜欢 off trail。跑到旁边的地方去看一看，所以我经常的话都是比
not recommended 推荐大家 off trail。
对对对，而且我喜欢去走那个 alternative trail， 去看看那种金线啊什么的。
那就是这种 flexibility 相对应的，可能就是说一个人需要面对所有的问题，对吧？
对，就是
在
你需
同
要
一
有
个时
比较
空。
丰富的经验，能够应对一些就是比如说天气变化啊或者什么的。那
对。
你其实现在有些路线，哎呀，Saturday 就是比如说尼泊尔现在那种Annapurna 的 ACT、ABC 它的那个大本营，还有珠峰大本营这些地方都不能个人自由行走了，都必须要有向导。乞力马扎罗也必须有向导，不然的话，我觉得乞力马扎罗干嘛要花钱请向导？哎，但是
也是
当然
出于安
了，
全考虑是吗？现在这种
对，
规
其
定，
实这个乞力马扎罗，我跟你说，向导比例还挺高的，每一个队伍，比如说十几个、12个人的话，专业的向导就有四五个，每一个人需要4到5个背夫帮你背东西呀、啊，真的，
夸张吗？
一对四五啊。
那我感觉好贵啊
所以就会价格上去了嘞，对，真的是这样子，然
那
后
我没
像
有
这
这
里，
么东西要背吧？我有这么多东西需要背吗？四五个人。
不是你有这么多的装备，当然了，他们背了帐篷啊、睡袋啊这些东西，对不对？还
对。
有关键是他们背的食物和水，因
哦。
为有5、6天，你每天这么多人需要食物和水，就是比如一个人为什么需要4个背夫？他一个人可能是背了你的这些装备啊什么东西的，然后还有这么2、3个人是背水呀、食物，你还需要厨师给你做7天，比如说假设说5到7天啊，
保
你
姆
还每天都要做饭啊什么的，真的匹配我们匹配真的是可能是2个人一个专业的向导。然后，因为万一有人有问题啊、高反啊什么的，还要下车啊什么的，还有人送回去啊，真有人送回去的。然后，真的是一个人背4到5个背负这种。
它其实顶上也是有这个雪山，然后走这条徒步路线的话，也是要走一段雪山的路，对吧？
没有，我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会走雪山的，没有那个雪的路要走，就是 walk up，总体来说可能就是高原反应的那种难受。
明白了。
对对，他那个乞力马扎罗的雪已经雪很少了，可能有的季节可能会多一点。我当然也看到了那个 big patch of snow，但是，不是说整条 trail 上是没有雪的，到了山顶都没有雪，因为它是那个什么，休眠火山，它是火山留下来的那个 trail 特别灰尘大，我觉得积雪也很难那种。
那你一个人徒步的过程中，你会有那种感觉到孤独和无助的时刻吗？
我从来没有，我都是欣然愉悦。
欣然。
对，徒步的话，独自徒步我真的是欣然。当然了，我刚才说的有团，其实徒步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早早的话，比如说有个搭档，你身边有一两个、两三个搭档，就是能够速率差不多，喜欢的这个山的高度和那个 elevation gain 就是这种差不多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能够互相跟得上节奏的那种搭档会比较好。我有身边认识的人，人家还不是夫妻两个，一男一女啊，他们徒步过1000次以上了。是的，这个我的亲人啊。然后他们家庭中的其他的就是，成员互相都很熟悉，很认识，所以没有那个没有说什么那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那种好，真的是。
就是两个人，他可能兴趣
对，
爱好也一致，然后
对，
能力
他
也
就
相
是徒
当。
步的兴趣爱好一样，他们一起徒步过1000次了，然后对方的伴侣、妻子、对方的老公就很非常理解。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有过那个偶尔会跟他们在一起。搭伴的话，我等会儿会讲一下。我今年特别特别幸运，我多少年以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山里面走。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搭档一起啊，或者什么的，周围同学朋友啊也很少有像我这么 狂热的是你山上的，但是我今年在雪山上遇到了 Kevin Kevin Lee 啊，我们现在基本上周末都一起，这次去格鲁吉亚我也是和他一起的啊。
成了
Kevin，
徒步的搭子了。
对，终于找到一个了。他是 上山入水都非常厉害，一大兜的四大洋都去潜水过，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水下摄影师，帮助了很多海洋生物学家，用他的那个做他，很多海洋生物学家的那个叫做什么呀？御用水下摄影师，帮他们做研究的。然后他徒步的经验非常非常非常丰富，智商情商极高，所以在跳上是真的很好的搭档，因为他经验丰富嘛。
哎，对，那这样说的话，其实在路上也会不断的遇到一些新的朋友，然后确实是能遇到那种非常契合的，因为
大
家都已经在路上了。
对对对，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上天恩赐啊，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生活中彼此最好的对方。不过
确实
Kevin 同学两年前诊断了癌症，所以他现在以这么好的体力，惊人的体力，在 trail 上，在各种大山上行走的话，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山和徒步帮助他击败了他的这个癌症，然后现在他很健康啊，对山的热情一点都不减，了不起的。明年我会和他一起去巴基斯坦那边到 K2 的大本营徒步。K2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对，这个是我 K2 我已经两次三次在那个新疆这一侧的红旗拉普都没能够看见影子。这个是很搞笑的经历，早年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在新疆请了当地的人，然后他们就赶了羊，然后一大群人开始走，然后这个路一下子断了，又过不去了，每天在路上杀一个羊，靠一个羊来那个然后走了半个月根本就走不进去，就非常的难。
为什么？就是
他那个跳就根本就非常的难，他都是路断了，然后根本进不去，没法往前走。然后明年我们两个要从巴基斯坦境内去走，8月份。
这个计划是怎么做的？
这个现在的话，巴基斯坦那边有专业的那个攀登 K2 和K2 的附近还有4个8000米，整个地球上有14座8000米以上的山。所以这个是很多人的那个很多职业
都在喜马拉雅山对吧？
一个是喜马拉雅山，还有一个就是 K2 所在的这个。K2 所在的山叫做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脑子空白。
我不确定是不是喀拉昆仑山脉。
不是喀拉昆仑。应该是昆仑山哦，应该是昆仑山，可能是，突然想不起来。那个 K2 这怎么说呢？就是巴基斯坦这边它有攀登的，也有徒步的。然后 K2 附近还有四座其他的8000米。然后呢，在这个路上的话，途中还可能会有一个不到6000米的山峰，我们俩会去攀登一下。那个就会需要一些技术装备，就会需要攀登。对，这个是明年我们的计划，还挺期待的。
希望你们明年的计划一切顺利。那这些非常，你看难度非常高，然后又是长途的这种徒步，你平时会做一些什么体能上的训练和准备吗？
对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直都在锻炼。就是我刚才也说了，我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 PTO 都在 trail 上面，所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乳酸堆积的，就是如果你浑身酸痛就是乳酸堆积嘛，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乳酸堆积的，所以正常的来说我一天如果15到20迈5000英尺的上升都在比较正常范围，就是不会第二天不会有任何不适感。然后这种强度的话，可以那个 backpack camping 的时候，如果10天也可以。所以如果也就是说我如果10天持续保持每天15迈5000英尺这样左右的话，是对我来说是可以。 也就是说长期锻炼保持的这个体能，如果我有三个月，不要说三个月了，如果有三个星期没活动的话，我估计我就要会出现酸痛了。
嗯，
那个尼泊尔的那些夏尔巴，他们如果从那种大山下来，他们如果跑到城市里面待个一个月，也会高原反应。
所以
其实就是对，就是一直保持运动状态。所以如果你要是说对我来说，要是有一两个星期没去在 trail 上，那我而且那个如果只是 flat 的，没有那种没有上升的话，那我就会不舒服。
嗯，
所以这种说起来可能是有挑战的这种徒步，但是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没有，因为我是常年保持这种就是状态的。
嗯，
然后心理准备肯定会有一些，就是有些地方，怎么说呢？要做好心理准备。我有
是吧？
就是。他不是 K 路这种，可能你事先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了，对不对？反而是平常的那些不知名的那些地方，我前几年、前年、大前年不记得了，偶然从 All Trail 上面搜了一个，就是我们附近的，哇，那个真的是，非常，所以我就是说的，做准备的话，出门徒步做准备，看天气情况啊，天气的各种指标。不仅是说是看看晴天还是下雨还是下雪，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那还应该怎么看？
看天气的话，一定要除了就是说这种天气情况阴晴啊，或者是 cloudy 啊，要看一看就是是不是下雨啊这种。然后主要还要看温度和风速。我那一次就是完全忽略了风速。
嗯。
所以实际上，你如果看那个。weather 的话，它都会给你显示阴晴温度，最下面也都有风速，然后它还会显示那个有那个 trail 温度，就是到了山顶以后，由于风速会造成更低的那个温度。
嗯，
那我有一次就是没有注意风速，然后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trail 是21迈，叫做 all trails 上写的是 village peak and rabbit peak，好像是21迈左右，上升7000多英尺吧，我觉得我一个人当天也是可以完成的。衡量了估量了一下，我早上凌晨一点钟开了车，3点钟到的，那个车门一打开，那个风大的直接就把我给刮跑了要。我当时因为又黑暗中带了头灯，就想都不得了了。
嗯，
但是开了两个多小时
了吗？还是继续上去了？
开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就是犹豫了一下，跑到车里面，因为根本没法走，风太大了。
嗯，
然后跑到车里面，又休息了2个小时。天微微亮的时候，我想着，就是我还是比较那个没出过问题，所以还是比较敢冒险。然后，因为反正就是有下载的 offline 那个 map 啊，什么工具都很齐全。然后我就去上去了，但是真的是风吹的太难过了，又是个大沙漠。
嗯，
然后那个什么，风把自己的那个头巾和帽子吹走了，也不敢去那个。最严重的时候，我要蹲下来，把两根登山杖死死的插在地上，才能不被风刮走。
天哪，
这个是太危险了。后来我到
了
第一个 peak 以后，对对对，我到了第一个那个 village peak 以后，后来就决定一定要回头，不能再往前走了。整个 trail 上，那个 trail 的 sign 又很不清楚，没有 sign，也没有人，唯一能见到活动的东西是那个蜥蜴，就碰了几条蜥蜴，一个人都没有，啥都没有。
嗯，
这可能是我最危险的一次了。
天哪，
虽然什么都没发生，这比我在冈仁波齐转山那个暴风雪还危险。
对，
幸好什么幸，但是这样子是这个完全是我在那个查看天气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风速。当时 trail 上一个人都没有，估计人家都知道那个那天当天风很大，
没有别人有你这么猛。
对，我就是可能忽略了，真的就是完全没想到，因为当时我记得是3月份，沙漠里的温度也还好，那天当天温度还不错，然后写的是大晴天，大太阳挂在那里，我没想到风速。所以检查那个天气的话，就是温度啊、湿度啊、风速啊都要看得到。然后 极端的天气的话是不要出门。今年2月5号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同名的小姑娘才20几岁，就在 Mount Body 上失踪了，然后几天以后才被找到。就是明知道看到就是有雪，自己又没有经验的时候，路又不熟悉，千万别去，一定要保证安全。不管是初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有经验的，就是安全是第一最最最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对，必须要看天气。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天前后几天的天气都要看一看，极端的天气的话一定要避免。我前面提到7到8个小时的大雨，那是我知道的，我知道那天有7到8个小时的大雨，而且那条 trail 往返17迈，我熟的不能再熟了，我就非常非常熟悉。我是选了一个选了那样的天，因为它是周末，我也没办法，我都说了我周末都在 trail 上面。但这种就是这种极端的大雨的天气，是我事先有做好了充分充足的准备，各个方面。我知道我自己完成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换了一个就是说不熟悉 trail， 然后又没有什么体力又不是特别好的话，装备不好的话，这种千万不能尝试。
是的是的，
安全是最最重要的了，
安全第一。
对，安全第一。
那 Ada，你走过了这么多的线路，也可以看得出来你对徒步是真的是非常的热爱，非常非常的喜欢。在你心里面，你觉得徒步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对我来说
带来了哪些影响？
它是我的必需品。因为就是人会追寻自己人生的意义。对我来说徒步首先是解药，因为你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的压力啊什么的，我到 trail 上走一走，我又心花怒放，回来什么都没有了。我每次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 trail， 我整个一个星期我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什么压力我都能够去应对，所以它对我来说是 remedy， 是解药，是让我释放压力，找回自己的心里的那种宁静平静的那种最好的方法。还有一个呢，当然了，它的 side effect 就是健康，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就是身体健康肯定是的了，因为你像我这个年纪，我感觉我都没有什么
这个
哪个指标都对哪个指标都非常的好。比一般的人要好很多。然后心理健康，因为你这么接触大自然的话，对我来说山上的每一朵野花都比花店里的红玫瑰白百合要漂亮多了。对，我到山上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小野花。然后对我来说山里的这些花花草草，这些石头啊树啊，哪怕是小松鼠啊帮你啊这些。哪怕是我和那个黑熊正面对峙的时候，我都没有恐惧过。在 Whitney 的 Trailhead， 黑熊跟我可能距离不到6米远。
这么近？
对。
会害怕？
首先没有害怕，因为
黑熊是猫。
对 ，Mountain Lions 我也碰到过很多次。其实很多时候动物它都没有说，只要你不要乱动乱那个下惊慌失措的那个什么，它都不会，一般来说都不会主动来袭击你，除非它饿极了。我都没有碰到过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这个徒步是最好的解药，缓解自己的各种压力。当然我可能也没那么多压力，我的工作很轻松，其实没那么多压力。工作的话，如果压力大的话，可能早头每天回家就想睡，到了周末就想睡觉，那种可能根本也不进去了。我可能也没那么多压力。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心理健康其实是挺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个人的话，到 trail 上走走，多接触大自然的话，可能会人会更阳光，更想得开一点吧。
不管是对身体还是心灵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因为你整天，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整天那个肯跟你这个比那个比，看看你看看他，可能就会有抑郁。但是你到山里面，你看的是漂亮的野花，各种形状的石头，各种
对，
漂亮的树，然后你就会，
觉得其
惊
他
讶
的都
于，
不是很重要了。
对，你就觉得那些都没那么重要了。其实，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就是你盯着这些细节，你总是纠结在这个其中不能出来。但是你到山里面去，大大小小的山，我就觉得走一走的话，会阳光很多，心里面会开阔很多，这其实是挺好的。
好呀，非常感谢 Ada 今天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客，今天聊得非常开心啊，也学到了很多徒步的知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有所收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 Ada。
谢谢西雅图中文台。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来问。
好的，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分享。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